嗨，大家好，我是 Astri，
我是 Ishana。
2022年心理者第二季，我们希望透过分享家人关系、伴侣关系、身心体验、灵性探索等等各种生活主题，邀请你一起展开内在世界的旅程。
我们可能花了许多时间认识别人，认识外在的世界，却很少有时间好好的认识自己。
这一趟内在世界之旅，好好陪伴自己，去发现日常经验中那些身体的感觉、内心的感受、头脑的思维，在身心这片地图上，也许能够为你带来全新的看见。
真正的发现之旅，或许不在于追求新的风景，而是以新的眼光看待。对了 ，Astri， 你终于要去美国见你男朋友了。
对啊，我们已经很久了，大概一年半都没有见
了，真的很久哎。那你现在要去见他，有什么样的感觉？
远距离这件事，我其实是好像蛮习惯的，蛮熟悉的。因为我以前和男朋友，其实以前男朋友就其实也是在，即便在一开始交往的时候，一周也大概只有见两三次，就是即使热恋期或什么。然后之后也很长，就是一周才见一次面。然后我就发现，我现在跟我男朋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快一年，就是一年多没有见面了，但是我们都还是可以继续的维持。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就是很在意的是比较是有没有心智上的交流。因为我觉得像你也是跟我一样，是我们两个都是月亮双子，其实我们两个都会希望是可不可以和伴侣能够有言语上可以沟通，或是我们彼此有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就是会希望就是我们是常可以激荡出一些想法，然后互相是有一个流动的吧。然后是太乏味或是没有办法交流的伴侣，我们可能就会觉得比较无聊或是索然无味。所以这种心智上的交流的伴侣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会觉得好像远距离这件事情好像就变成不是一个这么困难的事情。对，Ishana，你之前好像有，你不是有一个马祖那段远距离的经验，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去度过的？
但其实我突然觉得跟你比起来，我这个根本不是远距离啊，我这个就是，而且你是，我记得不止一年多，你们应该是将近快两年没见，
对，快两年，快两年，对，没错，
对。那我的部分呢，也许我可能比较是台湾人常态的远距离。我那时候在马祖工作，然后我男朋友在台北，所以我们大概两三个月才会见一次面。不过很有趣的，那时候我觉得可能很专心在工作上，所以不会觉得说远距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反而就是另外一半没有在身边，我就会把心思放在自己现在很想要做的事情上，很专心的学习，很专心的工作，很专心的生活。而且我们两个其实甚至一天就是不太会通电话，顶多就是跟他说，哦，我在做什么，然后跟他分享我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没有到每天每天都通电话。可是我男朋友他很贴心，他就是会特意排休假，特地飞来马祖找我，等于说他会来马祖，对，陪伴我。然后我那时候在马祖得流感的时候，他也就是特地请假，然后来飞来陪我，所以其实是很感动的。
所以是一个暖男。那他有没有起手做羹汤？就是
有。他那时候一下飞机，
是马上身边有一个大厨哎、欸，
对，他一下飞机就跑去马祖的狮子市场买鲈鱼还是什么，就是海鱼，然后还有苹果，对，就是特地去炖汤给我喝，我觉得就是很贴心。然后远距有一个很棒的是，就是对方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就会把他看得很珍惜，
真的，
就因为他不容易。对，就算其实很小的一些小贴心的事情，你会记得很清楚。
真的，
对，这是远距离很棒的事情。
对，
那像你这样子将近快两年没有见面，你是怎么维持远距离恋爱的？
我觉得像你刚刚有讲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刚刚也想要补充，就是我觉得远距离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你有没有专注在你自己的事情上面。像你刚刚就是说你很专注，就是可以聚焦一件事情，因为可能平常男朋友在旁边，我们可能有时候要去照顾他的情绪还有感受，然后会也很容易彼此会互相影响，你就会花很多时间，是有点像分心吧，就是可能是你一件事自己的事没有办法做好的时候，你要先去又要处理另外一件事情，而且有时候可能还会把伴侣的 感受还有心情看得比自己还要重要，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我们必须要帮他先处理好，我们才会回到我们自己，但其实我们反而最需要先关心好跟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所以我就觉得像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远距离，所以我可以，我们两个是分开的嘛，就是我们两个的情绪感受是不会马上立即的去反映到我们身上，反而是我们可以很专注的，就是我可能就很专注在学习我想要学习的，然后很专注去分享，然后做像我们现在录 podcast 啊，然后写 IG 啊，然后咨询啊什么，这些都可以做一些很专注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专注在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事情，然后 focus 在上面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像我是属于我觉得我每天不管再忙我会都会希望可以跟男朋友去聊天吧，就是我们可能至少我们每天都会讲到一句话吧，就是至少会有一些事或是视讯这样，就每天我觉得至少都要有一个知道彼此在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会知道说哦，我们还是都在，然后都有在陪伴或者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这样。然后加上我觉得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可以维持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伴侣他现在是在家工作嘛，就是也是那种自由工作者，就是在家接案这样，就是公司应该也不是在家接案，是公司就是他们美国现在都是几乎都是那个在家工作，所以他其实就是在家这样。所以我觉得反而我就会有随时随地就会有比较有弹性可以去联络到他。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再一点就是一定要有一只猫咪，这很重要，
因为你有养猫。
对，
那可以有狗狗吗？
也可以，就是你只要有一只宠物，就是你喜欢你跟他可以很怎么讲，可以沟通的宠物，他会回应你的。因为像我的猫咪就是有他陪伴，我就觉得他突然就像我猫就长得很帅，就是他可以弥补就是男朋友的另外一半就是另外一个空位，就是我会把他当成，我都会告诉
男友不够帅吗？
男朋友觉得自己很
帅。
对，然后就是我可能就是可以就是抱他或是干嘛，就是跟他很亲昵啊，我都会说他是我的另外一个男朋友，就是感觉你做什么事我都会想要跟他讲说哎，有时候嘿嘿，我就说因为他叫嘿嘿，我就说哎嘿嘿我等一下要干嘛，然后就想要抱他，然后觉得抱他就很开心，然后可能很常会跟他说我爱你啊之类的，就等于是他好像一个小伴侣的概念。所以我觉得有一只猫咪在旁边就是帮你补足这种精神的这一块很重要。
而且
你说
你男朋友也有一只猫，
对，我们两个彼此对互相陪伴。而且那只猫原本我想要带回来，但是我男朋友就说他觉得他想要有他陪他，就是感觉他一个人太无聊，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有一只猫陪他。所以
看到懒懒也会想到你吧。
而且对，而且我觉得、
就是、
有懒懒陪他、就另外一只猫陪他，我后来觉得蛮好，我们彼此都有一只猫就是可以在旁边支持我们的感觉。
很棒，也是透过宠物的连接。
对，而且也因为有宠物所以很像是有个小孩在旁边嘛，就彼此都会有个小孩，所以我们就很常会即使可能当天没有要讲什么，可是就会互相问说哎、欸，就是各自的猫咪在干嘛，然后它就是一个共同的，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共同的连接跟话题。
很有趣的，因为我在马祖的时候虽然我没有养宠物，但因为我有一个很棒的室友就我们住在一起，所以呢也会觉得身边就是有一个人一起做事，然后倾听我的心事啊，什么都可以聊，所以就比较不会去想到自己有男朋友可是男朋友没在身边那种空虚
感。对
对，没错，
这个很重要，
但在这非常重要。不过我也很好奇，就是在这两年之间你们有没有面对那种差点分手的时候？
因为两年其实很容易，因为真的很久，而且距离其实蛮远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及时知道对方的状态，然后或是他在做什么事情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会有一些情感上的不安全感，像是之前就是伴侣，我的另外一半就是我男朋友，很常跟，因为他很容易跟异性相处很好，然后加上我可能会看不到他嘛，他比较不习惯会去报备，他可能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这样，所以他会做完或是我问他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他刚刚去干嘛，他就是没有当下或是提前告诉我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两个其实一直在磨合这件事情，就是我会觉得说哎、欸，你好像没有说哎、欸，然后你刚刚去哪，或者是他可能我觉得这应该是另外一半异性相处太好，应该是每个女生都会很在意的一个点吧。对，然后对，然后又加上因为远距离，所以我这个部分就是我没有办法完全看到他的交友状况。像有一阵子他就是很喜欢到处跟我不认识，就我比较不熟的那些朋友们，我是不熟也不认识，他会很常跟他们出去玩啊，然后甚至还有一对一的出去玩，他会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因为其实读动态设计的男生比较少，然后设计类的男生其实也偏比较少一点， 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他会觉得没有什么，他也我也相信他可能就真的没有想太多，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心思有时候很单纯这样。但我那时候会觉得说，但如果他真的在乎我的话，他其实应该可以去避免，就是这件事情可以提前告诉我，或是让我感觉到安全感。当下我其实有点不舒服的是，我会觉得我好像也不应该去限制他，但同时我其实又很在意，就是他跟其他异性相处，或是跟其他异性长期在一个地方。例如说，他还有一次是可能在山上露营吧，然后一两天都没有收讯，但他是跟异性一起的，没有报备。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很不安，也觉得是很愤怒的。然后就因为，那一阵子就因为有太多这种类似的事情，这样。然后那时候太多这样的事，所以我就有点心力交瘁。然后那一阵子就其实有点想要跟他分手，我们就一直在找一些磨合的事情。我可能就会告诉他，但我那时候有很明确的跟他说，我其实很不喜欢他这样子。其实我会觉得很愤怒，或是会觉得很伤心、很受伤。那也是一个经验，去练习表达出我真正觉得我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以前可能很常会放在心里吧。可能另外一半的很多事情我可能都是放在心里，然后没有及时去讲出来，可能会冷战，或是过一阵子我才去说我的感受，然后那是堆叠的。但我觉得跟他一起了之后呢，我觉得那种不舒服会立即，我可能会马上感觉到之后，我就会马上想要说出来。他让我就是比较能够快速的告诉他我不舒服的这些事情，这样开始有去说，就是磨合吧，就跟他说，那他可不可以就是提前都要告诉我，或是他至少在旅程中可以跟我分享，或是传个照片或什么，就让我知道说，他在干嘛，或是提前告知这件事情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可能会比较有安全感。加上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两个现在就是我在台湾，他在美国嘛，所以我们对于未来其实一直有一个没有那么明确性吧。那个时候就会有点像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觉得说我其实是希望可以在台湾待，然后他比较希望在美国待，希望我可以就在那边生活这样。不过因为我其实是希望可以两边到处跑的，所以我们其实那个时候也在讲这件事情，觉得好像很难做到。那个时候就有在想说，那要不要先分开。然后我们还有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他其实那个时候很忙，而且可能也比较工作上还有一些在稳定中，所以其实他也是心力交瘁啊。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天就花了4个小时吧，都在沟通这件事情这样。我那个时候可能我状况也是比较不稳定吧，我觉得跟自己的状态也有关系。后来我开始去稳定自己，然后开始帮自己做疗愈，然后也开始去面对自己恐惧的这件事情，就是情感面的恐惧。我觉得好像我跟他之间那个感觉，就是因为一个人稳了之后，另外一个人可以感觉到，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有拉回来，然后也开始就是觉得，其实我们彼此都还是可以很好的相处，然后我们彼此也都是很和谐的。
那一次4小时的沟通，感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我把我的真的很不舒服，或是我觉得很难过，或是我觉得很好像没有办法走下去啊，或是觉得内在的一些情绪都表达出来。
对啊，这部分真的很重要。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比结论还要重要，就是你把你真实的感受说出来，然后他也把他真实的感受可能也有表达给你听的话，那么才有可能去找到一个两个人的共识吧，或是一个平衡。
对，
但就是感觉是需要时间的。
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对方愿意去聆听吧，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他也很忙，然后他也没有很可能还在稳定中，但他愿意去做出这个聆听，或是愿意开始去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还蛮好的。
对，我觉得远距离这件事其实也是在可以说是检视吗，就是检视自己够不够认识自己这件事。就因为对，因为我在20岁有谈过一场远距离的恋爱，那时候还很年轻，不到20岁吧，就大学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很依附在当时的男朋友身上，虽然那时候也是2-3个月见一次，可是那时候我就会强烈的觉得我好像很需要他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每天的晚上，我还记得是10点还11点就会约视讯，就会视讯，然后看到彼此的脸，然后聊内容聊天，就是在干嘛。这也是蛮重要，因为如果两个生活圈不一样，如果没有透过交流的话，就会觉得彼此越来越远。
真的，
对，然后真的，然后但后来就是我那时候因为在大学又换到一个新的环境， 然后那时候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所以呢，就把重心放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反而是对方会觉得我不重视他了，他反而会觉得我怎么突然就没那么重视他，那然后就因为这样，所以有一些原因就分手了。可是后来在马祖这一段，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很知道我自己想做什么，或是我很清楚我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的时候，反而在远距离的当中呢，是很稳定的，当然也是会吵架，一定会为一些事情吵架，可是不会像以前那样觉得很彷徨或是不安，对啊。
对，你讲的，我觉得你讲的蛮重要，就是当我们就是有人在迷雾中的时候，我们在也会反映在关系上面，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状，我那时候的状态跟你那个时候状态，可能之前的状态可能都是处于我还没有，我那时候还不确定，还没有很明确的这些道路，所以我可能就会在另外一半上面也会看到这种不明确吧，就会开始去投射跟映照。但后来其实越来越明确，然后越来越知道说自己哦，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或是开始觉得自己就是有很明确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去专注的时候，好像对于感情的不明确就消失了，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变稳定，而且同时你会感觉到对方他也很稳定的开始在做他的事情，这是蛮有趣的，就是两个人其实都是彼此的一个对照跟镜子。
没错，就是在不管是不是远距离，或是身边亲人就在身边，好像其实也会面临一样的问题。
真的，没错。
好，那你觉得就是远距离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为你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就是觉得很自由，而且有时候我之前就会去说我是很像单身这样，就是很像一个伪单身，很
伪
自
单
由，
身。
对，伪单身很自由自在。然后你会觉得有很多自己的空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因为我是属于比较能量敏感的人，所以如果空间里有另外一个人的情绪感受，我们就会一直照单全收，就是会一直去感觉到他的状态，然后那个能量场都在互相影响，所以我就觉得远距离其实有时候抽开一点距离，然后不用每天都沉溺在一起，还挺好的。这样我们的心才有更多像是空间啊，可以偶尔去停下来，去重新感受自己。然后在感受自己的时候，你也是在知道开始去怎么样去接纳对方，留白吧。那个留白我觉得很美好，对。然后我觉得重点就是真的是远距离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们都看到距离，但距离我觉得真的都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问题耶，最重要的真的都是一个你们心到底有没有在一起，那个是心的距离的关系，就是其实都没有，从来都没有距离，这样只是你的心怎么去认定它而已。然后这就让我就是想要来唱一首《心的距离
你说你现在要现唱一首吗？来吧。
你刚刚愣住，我觉得很好笑。那你停
对啊，
你可
因为
能想
这一
要，
趴我全部知道，
我觉得
你
你
要
刚，
唱我很开心。
我觉得你刚刚在等待我很认真的结尾之类，然后结果就听到说什么再来唱一首《新的距离》。你看，我们来合唱一下《新的距离》，好，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有这一段吗？我没有
就
唱
是
成这一
临
段
时就
吗？
是加码那个音乐，感觉你可以准备一下，我们就临时加码
我可
这
以，
个新的
我
距离。
也
我觉得我
听
们可
听
以，因为我们这是第二季吧，你知道我们《心旅者》是第二季，所以我们要这次想要有一点轻松跟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临时有一种感觉是
我
想要可
有
以
一种
加一下这个
不
音
得
乐。
不这么做。
对，不会啊，我觉得就开心嘛，我们大家就很开心的一起去唱新的剧情。
好，唱不好听剪掉，OK。
OK，OK，OK，okay,
我在找音乐，我在找
okay,
音乐哦。
就是嘴上
歌词
说
要
不
看一
要，
下。
但是行动力很强。
我跟新的剧这首歌超不熟的、
我也是啊，我在 KTV 完全没有唱过，但是我听过这首就觉得这首很好听。那我们可以从副歌开始唱。
好，刚刚有偷偷的，就是找一下歌 词。
好，很好，现在把歌词
好，
打出
准
来。
备开始哦，我要放哦。
好，你放。我怎么会让自己设身不断设限？你怎么会对我的心不断的拒绝？还是劝你一定要包围，每次退后又错过你的世界一点。我没有办法进行一次性的对决，你却执意让我的心委屈到极限。没有了你，就失去了我的一切。
还亮丽的星直线到我指尖，没有跨越的机会。
耶、yeah! 好很热烈
耶，
就是刚刚虽然
第一次在 Podcast 现场，
真的耶、欸、我只有在自己的 IG 唱，但我没有在 Podcast 唱过，所以蛮有趣，而且我们还是一起合唱。但是我想要讲的是为什么会想要唱新的距离，因为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讲到说我们心跟心之间没有跨越的机会，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心，我们不要被这个信念所影响，其实心和心之间都是可以直线抵达的，就是你有没有让这条线，就是即使是远距离，你有没有让你跟对方的心都是彼此可以畅通无碍的，这件事很重要。没错
没错，重点不是距离有多远，距离重点是距离心有多近的感觉。
没错没错，
好，那
很重要。
我们现在回复到正常的样子。好，刚刚也是我平常的样子，私底下胡闹的样子。下一集我们会聊到近距离的同居，我们今天讲的比较远，下一集会讲近距离，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喜欢我们的Podcast， 欢迎订阅追踪，然后准时的收听。
希望大家不要退追踪，因为我们是新的新的，
我们会好好
的，对，我们是新的展现，我们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就是也是一种觉得很好玩，觉得很特别，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新的呈现哦。
还有什么可以更好玩的呢？下一次见，
拜
拜。
拜
拜。